读的圣经，使徒约翰他所写的第四本福音书，他说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但并没有记在这本圣经里面。但是他说记这一些事，我今天列出了七个神迹。他说记这一些事啊，要让你知道信他是神的孩子。神迹啊，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记的意思，就是记号。当你们看到行这些事的人，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人可以因为信他的名得着复活的生命。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要在主里面，我向你们再次来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一个心，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信他的名，他说你有复活的生命在 你的心中。我们说阿们，耶！你要这样相信，说我有神的复活生命在我的心中。我们说阿们。耶稣他行了七个神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七个神迹，让我们明白你所仰望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般的伟人，他也不是一般的一个道德家，他为什么是神的儿子？这些神迹今天对你有什么意义？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变水为酒。有一天耶稣跟他的妈妈去参加一个婚礼，参加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来给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啊，就是婚宴的酒代表人生的喜乐，人生的喜乐你尽管在美满在幸福，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没有了。当你飞跃腾达的时候你就下台了，当你钱赚的最多的时候你开始吃不下了。人生的喜乐有限，但耶稣说人的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你喝了我给你的水就不再渴。我元年一号我看电视，当我发生游行，后来有另外一台是演那个溜冰，哇，溜冰很漂亮。我以前看的那个奥运的溜冰都是放那个 CD tape， 他在那边溜，那边溜冰。那天看到是怎么样？旁边有人在唱歌，他在那边溜冰了、啊，有一堆在那边躺在那边溜冰，哇，好自由，好轻松，好快乐、啊。因为没有打分数，所以每一个都溜得很好，没有一个摔下来的。后来溜完以后，这电视节目就访问这四个人，结果他们的反应的时候给我有点，哎，奇怪，怎么这样？刚刚是笑眯眯的，那现在怎么好像是很沉重、啊？一个说我想我的爸我的妈妈，一个说哎呀我想当母亲的、啊、有个家庭，一个怎么想，他说哎呀我怎么不能这样溜到老啊。是的，人生的喜乐有限，但是真正的需要在你被耶稣基督摸着。当耶稣的妈妈给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就是一个祷告。耶稣要我们将你一生的需要跟他讲。今天很多人他碰到困难，碰到人生的难题的时候，但是呢他没有向耶稣讲，非常可惜。你有困难吗？把你一生一切你给耶稣讲，耶稣他顾念你。我们看到耶稣他进到婚礼的现场，他听他也顾念到人家没有酒了，你的问题耶稣他也顾念你。当我们知道向耶稣祷告以后呢，耶稣听着他妈妈讲这句话，耶稣怎么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祷告耶稣，在耶稣有他的时候，神有神的时机，要学习等候。然后耶稣的妈妈就给旁边那些管宴席的说，他交代你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顺服神的话你就顺服他，不要在那边挣扎，越挣扎就越往下沉了。真的，你不要挣扎，安息在主耶稣里面，看神在你身上成就大事，因为他是活的。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一首诗歌，结果耶稣就说把那六口石缸啊用水把它倒进去，把它倒到满。哎，那些仆人竟然也一句话都没有问哦，就把水啊就倒下去，因为他明明知道那个缸是装酒的，缸是装酒的，空的现装水，但他们照样做。当他把水倒满的时候，耶稣说把他水摇出来，当这个水一摇出来拿到宴席上的时候，那些客人都大吃一惊，说哎呀主人，你怎么把那个最好的酒留到最后呢？耶稣他可以让你人生的缺乏跟你一生的困境苦尽甘来。我很感谢主，我家我第一个信耶稣，后来我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信耶稣， 我妈妈看到我爸爸信耶稣的改变，她也信了耶稣。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说，耶稣改变了我母亲后半段的人生，充满喜乐。每次我打电话回去，他就说，我问他你今天没有读圣经，他说有啊，我今天读圣经，我有祷告啊。他说你今天去哪里，我说今天跟教会人到哪里去聚会去玩啊，很快乐。就是呢，把你的人生交给主，他要改变你的人生，比以前更美满。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同样在一个地点医一个大臣的儿子。这个大臣一听到耶稣在那边，他从老远20迈以外的加百农就赶到这个地方来找耶稣啊。他说：“我儿子快死了，赶快来啊！”我相信这个大臣呢、啊，这么有地位，他一定访遍名医啊，用尽名药，但就是没有办法。最后他也是来找耶稣。耶稣怎么跟他讲？他说：“哎呀，你们总是要看到神迹才相信呢、啊。”这就什么意思啊？说我耶稣你已经找到了，你还不相信呢、啊？你看这忧愁。一个人如果没有找到耶稣啊，他要不断去找神迹。一个人找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本身是个神迹了，耶稣就在他身上掌权，他的生命就一个神迹要发生，每天经历死的同在。感谢耶稣。真的，你现在有困难吗？还是你在忧愁愁苦吗？你不要跟那个大臣一样还在那边忧愁，你要感谢。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你先相信你再看见，不是说我要看见我才愿意相信。我很爱的圣经的一句话，我以前也念过，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7节，他说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就是什么？你有信心看见吗？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看我们的教会。我求神让你在信心里面看见神要使用这个教会，并且让这里来坐满的，就是这样。靠什么？哥林多后书1章12节，他说：“靠神的恩惠，不靠人的聪明。耶稣基督他凡事都能。耶稣基督在他没有难成的时候，我就要高高兴兴的仰望交托敬拜，人生充满喜乐，每天都看到神迹。为什么？什么叫每天看到神迹？我每天都看见耶稣告诉我说不再一样的。以前我看这个，我看的看不顺眼，耶稣说很可爱，对不对？”是的，真的很可爱，每天都改变。结果这个耶稣就对这个大臣说，你的儿子活了，你回去吧。这个大臣一听耶稣讲这句话，他头一掉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say thank you， 我不知道啊，头一掉他就马上就回去了。哇，你看他多爱他的儿子啊。圣经说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了，他的仆人从那一头就赶过来，都气喘的跟这个哇给这个大臣说，你的儿子活了，活起来了。哇，这个大臣说是几点的时候发生的？他说下午1点钟的时候发生的。大家一想，下午一点，那不就是耶稣跟我说你的儿子活了那一个时间吗？我们主是超越空间，你可以在这边为你在台湾的家人祷告，你可以在这边为你另外一周的一朋友祷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你在医院里面的另外一点祷告。神会听吗？神会听，因为他是神，他是主。约翰他一生他写这个约翰福音，他就有个目的，他就是要说服那些很有学问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说那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神的儿子，你信了他的名，你就得到复活的永生的生命。他这是他一辈子他人生的目标，学约翰福音。耶稣他所行的第三个神迹在第5章，他说有个阶级，他来到一个地方，结果很多病人躺在那个地方等着医治，其中一个病人是38年的瘸腿，38年够长了吧。他说这个人啊，没有人理他，孤单无助，人家也瞧不起，每一次医治机会来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最后跑完了只有他一个在后面，因为他不会动，他也不会跑，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但是耶稣就是来找他，你任何的孤单无助，耶稣他都顾念你，他会来找你，因为他是爱的源头，他会来找你。耶稣就问他一句话说，你要得着痊愈吗？你的病要好， 这个人很可怜，他说哎呦，每次聚会的时候啊，大家都争先恐后跑冲下去，只有留我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理我。但耶稣听得出他里面的无奈，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哦，你起来，你拿你那个陪你38年的那个，不管是你这个毯子还是棉被，拿起来走吧。结果那个人果然，耶稣一跟他讲，他就起来了，他就起来走。弟兄姊妹，人跟神本来是通的，但人的堕落使人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光，加上魔鬼撒旦，他现在是第一层天在掌权了，人更看不见光，这成了魔鬼撒旦的奴役。但是呢，当耶稣基督他对人说话，他可以穿破这个黑暗，进到你心中，神的话进去人一个心里面，他在圣灵里面被神一踏起的时候，他就活起来了。你不要看你的无助啊，你不要看你的有限，你也不要看你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告诉你，你有一颗心说主啊，我相信，那时候你就成了一个 mighty 很有力量的人。神要用你改变环境，神要用你胜过黑暗的权势，这主可以，不是你可以。神这个时候可能呼召你，可能神可能给你一个呼召，但你要相信说主可以，我不行，他可以。你一生抓住这句话，谦卑自己，告诉耶稣他可以。耶稣他也不是只关心人的身体。后来这个人好了以后，有一天耶稣来找他，碰见他，耶稣跟他说怎么样，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将来所遭遇的比以前更厉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尽管是基督徒啊，但是你不要让罪成为你的残累，罪会把你捆得紧紧的，一步一步把你吞吃，你把你的信心吃掉，把你能力吃掉，还有可能捆绑你。真的，这基督徒要不要悔改？要悔改，每天要悔改，求主的宝血来洁净。如果你真的愿意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耶稣所写的第四个神迹，后来就是让5000人吃饱，因为他行神迹以后，很多人就跟着耶稣啊。我相信这边写第四个神迹，是不是他只行四个？不是的，已经太多了，他会有5000人跟上来。结果后来耶稣一上山，5000个人跟着他上山，耶稣坐下来，5000人跟他坐下来，大家都要看耶稣，要听他说话。当然耶稣知道说是5000人坐下来，那会发生什么事啊？立刻马上吃饭时间到了，怎么办呢？耶稣知道吗？耶稣知道了。那耶稣他就问他的门徒说，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5000个人吃啊？甚至说耶稣讲这句话是要去试验他们的信心。也说神让你碰到环境的难处，但难处他们是神所许可，熬炼你的信心。那我今天在你的大纲一天眼，我就写基督徒的一个价值，就是在这个充满本来就是混乱动荡战争苦难波折的世代啊，但是因为你信靠神而活出一个平静的生命。感谢主，世界已经在难不倒你。是患难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他说这一些都没有办法让神的爱离开你。神的爱既然不会离开你，感谢主，生命就不再一样。结果呢，这个腓力啊，他就给耶稣说，我只有20两银子呢，怎么办呢？买过来一个人吃一口不够啊。在我想，腓力他是比较谦卑，他看到他自己的不足。你愿意看到你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去依靠神，这是一个祝福。今天人以为说我还行，我还可以啊，你讲我还可以那一刻、啊、你已经失去祝福。真的，一个人接受我还行的时候，你已经祝福就没有了。后来安德烈他就将一个小孩子，他有5个饼2个鱼，就拿来给耶稣，叫做耶稣手。这5饼2鱼也就好像代表你可能只有一个小小小小的东西，还是你只有一个小小的才能，但你愿意把它交到耶稣基督说，耶稣求你用我，我不再有所有权，你是所有权，我只有等候你按照你的方式来用。当这些小小东西耶稣一加上了祝福的时候，就改变了，成为多人的祝福。神可以使用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你说我只有一点点，我只有一个人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后面那个主是无限的， 它是无限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导管，它是无限的，一直出来的。感谢耶稣啊，这是何等奇妙，何等大的爱。结果这五饼二鱼不但喂饱了五千人，还把最后收拾的有十二个篮子吃不完，丰丰富富。一个信主人不再惧怕，也不再担忧，也不再患得患失，因为我们那个神是丰丰富富的上帝。耶稣他很顾念人的需要，他顾念人的饥饿。可能你现在你就有需要，不管是财务上的需要还是钱的需要，耶稣顾念你。但是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比喻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自己要供应普天下的人类所有心灵的粮食，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粮，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五节，我是从天上来的粮食啊，他是无所不在啊，他充满万有，他要进到那一些饥渴的心里面，成为他的主，把他点燃，然后呢住在他的心中，永不离开，一直祝福他，到最后满出来。所以各位，你坐在这边你是很有福气的。耶稣所行的第五个神迹，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啊，耶稣他就离开人群，就门徒就下到海边去了。结果下海边一坐船的时候，圣经说在第六章，他说突然间狂风大作啊，海浪翻腾，整个船都快要翻过去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生有风浪，约伯记也有说人生在世必遭患难，如什么火星上腾啊，哇你看那个乡下一直在烧灰啊，风一吹哇那个火星简直不得了，人生这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所以有一天耶稣再来才会改变。教会跟基督徒会不会碰到仇敌的攻击啊？会哦。会不会碰到男主啊？会的，但也不见得，感谢主了，这些我是觉得神就神的心意，也不见得一帆风顺就是很好，因为一帆风顺的时候有时候你感觉不出那在苦难中的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是耶稣在掌权，就是有风浪，也是在耶稣的掌管里面。这个风浪没有办法改变我，为什么？我是那个风浪的主住在我里面。结果当耶稣从海上就跨过来，他们门徒一看到耶稣就吓一跳啊！人也常常在环境的计划当中失去判断力。他的老师呢耶稣，但他竟然吓一跳，甚至另外一个地方说他们还以为他是鬼。求神帮助我们哈，有时候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但求神让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祷告主。一个人常常在情绪当中就失去了判断力，迷迷糊糊的，失去了信心，失去那个敏感的灵。耶稣跟他们说：“是我比较怕。”是我比较怕，然后神的话一进到他们心中，他们醒过来，请耶稣上船，有这个船很快就到目的地去了。我很感谢神，因为神也常常提醒我说，就是祷告，祷告。所以有时候我祷告不见有神的话，有一些神的器皿，神很祝福他祷告有神的话，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听到神会感动我，就说，你不要怕，神他知道，神知道一切。有时候他会感动你说：“你不要怕，神就在这里。”我相信你有这个经验。也许你现在就在需要里面，你在困难里面，但我求神帮助你，要转眼向神，仰望耶稣，求他安慰，他会赐给你一句话。耶稣今天仍然在掌管这个风浪，耶稣今天仍然看见你在黑暗当中，看见你的风浪，看见你的惧怕跟不安。但求主帮助你，让你有个信心看见，虽然我在风浪里面，但耶稣他正从海的那一边他一直走过来。虽然我的环境还没有改变，但那个风浪的主啊，他从海的那一边一直在走过来。我虽然我不知道我明天怎么处理我这个结局，明天的结局可能更糟糕，更恶化，可能风浪更大，但是那个主我已经看见了，他一直在走过来。凡事用感谢祷告祈求来寻求他，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你。耶稣所行的第六个神迹，就是一个医治生来瞎眼。这个人好可怜哦，生下来就瞎眼。但事实上，每一个人我们生下来都是瞎眼，我们只看得到你的目前，但我们看不清楚自己， 我们也看不清楚神，也更看不清楚你的永生。结果有人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啊？所以这边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罪跟疾病的关系怎么样。是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以后，那个罪的权势掌管这个宇宙的时候，带来了死亡跟种种种种的灾难。这是已经不再完全的世界，是耶稣基督他会再来，那一天完全的改变。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说今天他生这个病是因为他一定犯了什么罪，我们没有办法这么讲。因为照圣经他怎么写，耶稣说不是的啊，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他不是的，乃是要给神显出作为的机会啊。有时候在疾病，有时候在困难当中，是让我们去体会神恩典的机会。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行一件事情，他拿起地上的泥土和他口中的口水就混在一起，就是摸那个人的眼睛，一摸他就亮了。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但圣经所有的比喻啊，跟很多都有它的背后的一个意思。但我们知道，人是神用泥土造我们的，然后神造人以后呢，他说他的气吹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他是一个活的人。我们今天继续要依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使我们的灵可以继续活下来。当这个人眼睛一医好的时候，那些大有学问的犹太人就抓住这个人说，谁把你医好了，谁把你医好，你有一个医，你说为什么谁把你医好了。结果这个瞎眼他怎么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名字叫耶稣啊。就问他妈妈，就他妈妈知道这些犹太人的厉害，不敢讲。就过几天，那些越看越气啊，耶稣这个罪人会把你医好，又把这个人找来说，到底是谁把你医好，你好好讲。结果这个人怎么讲，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只有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以前我是瞎的，但现在看见。以前我是瞎眼，现在我看见。后来跟人家说他到底是谁，结果这瞎子说他讲话好像先知。后来人家问他说他到底是谁，这瞎子怎么讲，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感谢主，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不会口称天父。今天你会信主，你要感谢主，神的爱临到我。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后来就跟这个瞎子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洗你的眼睛。结果这个瞎子就到希罗亚池去洗眼睛，一洗就好。希罗亚什么意思啊？希罗亚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出去的意思，奉差遣出去。所以圣经在旁边就耶稣就讲经，他说要趁着白昼多做主工啊，黑夜来到就没有人可以做了。实际上这句话耶稣在圣经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你会读圣经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黑夜的时代已尽了。你去看看现在的国际局势，你就知道黑夜的时代已尽了。你去看看你的周围，你就知道那是神的儿子啊。常常我们跟别人迷迷糊糊的在世界里面黑暗里面打滚。在使徒行传26章，保罗他怎么讲，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我差遣你出去是要使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是我们的使命啊。耶稣所行最后一个神迹，第七个神迹是拉撒路复活。这个拉撒路是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膏耶稣头发那个玛利亚的兄弟。当拉撒路一病重一死的时候，他一亲族家人一大堆啊，大家哭得死去活来。为什么？因为啊，人死了以后啊，人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人就没有力量再改变了，所以人就哭得死去活来。耶稣体谅他吗？后来耶稣去了，圣经说耶稣也哭，耶稣体谅他人的软弱。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当耶稣基督他必定十字架到复活那一刹那呢，他说他得胜死亡，死亡阴间甚至坟墓都在他的掌管里面。他说复活在我手里面，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天底下最大的 一个福音啊。后来耶稣就告诉他，在第十一章第四节，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为神的荣耀。但事实上那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好几天了，因为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呢，哦，他没有马上去啊，他又隔了几天了，然后再赶到那个地方去。那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被放在坟墓里面。你会说耶稣怎么这样，你看911来 call 你不马上走，还等两天。耶稣他知道，他去的时候已经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好几天，但是他说一句话，他说第四十节，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就对着坟墓宣告说出来，就坟墓开了，让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他身上被绑着那个尸那个尸体的尸带，耶稣说把他解开，叫他走，他就走。弟兄姊妹，你以为不可能吗？我告诉你，在你以为不可能是耶稣凡事都能。今天在你身上你有很多太多的不可能了， impossible impossible impossible， 因为很多人他的上帝就是 Mr. Impossible， 全能的神他是主。我们知道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他心中多迫切啊，他说我写这些事情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你可以信他的名得着那复活的生命呢、啊。但是人听不懂，这个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他要带耶稣要带给你全家跟你生命上的复活，一个新的生命。但基本上人愿意悔改来接受他，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谦卑悔改，再大的神迹也并没有办法感动他。我很感谢神，我离开台湾已经8年了啊，我的母会啊每个礼拜寄周报给我，寄8年了，我不知道哪一个同工，我到现在不晓得这么有耐心寄8年了，有时候两个礼拜寄一次。他最近一起我就很感动，他提到说有一个马街医院啊，台北马街，结果他们需要一个妇产科主任，就他就从7个里面最好的主任的7个主治大夫里面就选出一个最优秀最认真的那个大夫，因为很认真啊，所以他就很多大概也比较工作上的压力啊，所以说他觉得他胃不太舒服，他这是他太太写的见证啊，他说啊，我的先生有时候就自己虽然是医生啊，就吃一些胃乳片啊，你有没有时间检查？后来到有一天，他的先生被派到台东去出差讲习，比较有时间，他就去切片，后来寄到这个台北来，结果他的同学就替他检查，检查完又打个电话给这个医生说：“哎呀，大夫啊，是癌症。”哇，这个马偕医院这个妇产科主任一听是这个癌症，他整个人都垮了。后来就到医院里面去开刀，他说在医院开刀的时候，他一个同学不知道怎么样知道他的消息，就跑来看他。然后他同学走的时候，人家说我会请教会的人来看你。哎，真的，过2天教会的人进来看他，还唱诗歌给他听。结果最后呢，他本来他先脾气非常不好，后来他教会人就邀请他先生说：“你要不要受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哇，他太太一谈在旁边一听啊，好紧张啊！哇，他说我的先生这个脾气也那还得了？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先生就一口答应，说好。后来他先生就在病床上受洗。受洗完以后呢，就开始做化疗，化疗很痛苦啊。他结果他的病并没有好转，越来越恶化啊。那段时间，教会很多人就陪他先生在病床里面唱诗歌了、祷告了。结果这个他先生啊，就从他太太的眼神里面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太太一直寄望有神迹奇事会发生在他先生的身上。结果他先生就语重心长的告诉他太太一件事，他说：“即使上帝没有把我治好啊。”我也不会走回头路离开上帝。后来有一天，他的先生就问他的太太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用我的生命来换我们全家得救，你觉得值不值得？”就他太太一听这句话说，心中好难过。结果他先生竟然斩钉截铁跟他讲说：“值得。”因为他太太，他全家看见他这个大夫啊，在疾病、在困难、面对死亡当中，所显出那个信心跟对神的爱，改变了全家，全家信主得救。所以他自己太太自己写的最后讲，他说他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他知道有一天他会跟他先生再见面。感谢神，神的恩典是这么样的大。当我们看到这7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人会变，天地会变，万事都会变，但神他永不改变，他的应许也永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跟耶稣基督的全能今天也不改变。在圣经里面有几千个甚至更多的神的应许等着我们凭信心去支取。神不要我们的生命只有迈向死亡，神要我们去经历那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叫人得着生命，只复我的生命，并且呢得得更丰盛，一直得到永生。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神迹，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办法体会出那个使徒约翰他心中的那个迫切。但愿在这新的一年，让使徒约翰他这一生的抱负也成为你的抱负。你愿意说主耶稣，我今天愿意，今年我愿意活着，让你在我心中做主，也让别人看见我真的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有神在我身上，好让别人也因为羡慕你的生命，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中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是这么的大。主，当我们弟兄姊妹在这边聚集的时候，主，我们要宣告你是全能的神，宣告神你的恩典，你要到全地宣告神是人类一切的盼望，耶稣是人类一切的希望，耶稣基督你是人类一切的盼望。因为你是神，但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丰丰富富充满恩典，谢谢你，你今天仍然活着，要成为那相信你心中那复活的力量。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俯伏，说耶稣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求你来改变我，我不愿意让我生命只有被愁苦来吞吃，让我生命不再只成为仇敌撒旦的奴隶，不是只有追求物质的一个行尸走肉。主，让我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更美更好。主，谢谢你教导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你，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常常悔改在你的面前。他能改变你，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他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
他能改变，改变，使生命成就。他能改变，改变，化骨为甘甜。当我们心会看见，眼会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我们开口祷告好不好？求神来改变，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开口向神祷告。你今天听了今天的信息，神有对你说什么话，还是你心中对神有什么祷告跟呼求？你要开口向神祷告。就像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他们需要，他们有缺乏，他们失去了人生的供应。主啊，他们需要你来听他们的祷告。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在这里运行，我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凭着信心领受神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心，求神将一个更大的信心赐给你，求神的宝血来洁净你，挪去那心中那生命当中灰暗，好让神那复活的生命在你身上掌权。耶稣，我不看